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候。今天是藏历2127年9月20日，公元2000年11月16日星期四。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由王林兄先生最新写成的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又在西藏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共当局沉重的税收政策使西藏农牧民的生活越来越贫穷。首先请听新闻报道。
自公历198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西藏强制采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并声称如该项政策能够完全圆满地得到落实，则可以控制人口增长，大幅度减少西藏人口。中共当局还宣称在少数地区实施计划生育中，始终坚持宣传为主、自愿为主、服务为主的原则。但在西藏，中共开展计划生育工作20多年来，出现许多疏忽及不符合中共现行计生政策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已今年再度发表了一篇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在这篇所谓拉萨市计划生育委员会2000第13号文件中指出，区直、中直、市直各大单位驻拉萨各办事处及部队，计划生育是功在当代、历代千秋的伟业。全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20多年来，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协助下，计划生育部门和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计生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不少单位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符合现行计生政策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要求：长期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为专职人员，负责本单位计划生育工作。今年是生育指标实行下放的第3年，由于个别单位的不重视和疏忽，未能按时上报提交生育计划，给已婚育龄人员办理有关手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给计生部门的工作造成难度。为严格控制生育指标，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决定从2001年开始，根据市委、市政府制定的人口控制目标，要求分配生育指标。各单位在审批产假时，必须严格按照《藏纪育字1992/8号文件执行。违反规定、擅自批产假的单位，一经发现，市计生委将给予通报批评。以上要求，请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执行。拉萨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共当局在上面经济开放的获胜野狗，边缘少数民族的生活越来越贫穷。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出现倒退的现状呢？我们听听最近从西藏安朵岗萨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西藏难民透露的消息，我想不难找到答案。根据本台常驻尼泊尔记者责任近日发的消息，从今年6月份开始，西藏安朵地区所谓青海省海西州岗萨县地区政府下中当地农牧民的税收征物，经过艰难跋涉，最近才到达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藏难民指出，虽然深、皱、咸等下发的红头文件都经常搞后着 先清蒙古民税收任务的口号，以及在到处最鲜艳的地方都张贴着水手广荣、列国黎民、取之于民、永之于民等等宣传标语。广大农牧民每年赌一元不少的上交的税，从来就不知道去向哪儿，花在哪儿。近几年连续出现历史罕见的旱灾，草场无草，导致牛羊死光，但政府从来是除了问问花以外，不见实际上的救济，更谈不上什么福利之类的。然而在赣台地区穷得越来越穷，就连比较富裕的人家如今到了裹得上纪念裹不上明年的地步。这些都是中共沉重的税收政策掏空的。最可恨的是地方政府为了在年终得到更多的福利，除上面所要征收的税收任务之外，地区性的乱收税、乱加税，使已经有了山东没有下冬的老百姓推向更深重的债务中。敌方中共官员和藏人共产党都是一套人马，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敲诈勒索。从今年六月份，赣台县政府制定出一套新的征税政策，一年上交税收竟达到5000元左右，即使所有家产大汉局也赚不到这么多的钱。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民已经到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安无天日的苦难时刻，就连61岁的我也到了不得不流亡的地步。这位今年61岁高龄的流亡难民非常伤心地祈祷说，可怜天下老百姓，特别是有家难回的西藏人，何时才能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里自由的生活。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下面请听由大中为你们报送的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
西藏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形象，在中国发生内战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主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国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达赖喇嘛今年65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10年、20年不是难事。而在那样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难免。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循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会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的支援。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突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里夹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实现最大程度的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1000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也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任何对他的小事都将是极大的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的代价。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时时机地回应达赖喇嘛，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收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 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串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则就此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唯有有14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唯有14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为何这样断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14世达赖喇嘛是在任期间流亡，他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定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14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14世达赖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他的转世，也会因为没有掌握过西藏政权而有欠缺。而这一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达赖。北京立的达赖会被藏人视为傀儡而失去藏师的资格，同时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境外的达赖因为捐进争议，身份也难被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有哪个达赖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的反对，其他人就根本没有可能了。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独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独立，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同时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界层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达赖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微求全体藏人对西藏前途的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可以保证得到多数的赞成。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14世达赖喇嘛达成协定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定，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最高合法性，任何反对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的基础。如果不是出自14世达赖喇嘛，对同样方案的表决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藏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必然众说纷纭。那是对争执的采决还得是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族化以后。然而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达赖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族为名的政客煽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独立的占上风，那时中国怎么办？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14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喇嘛不利，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
请在明天继续收听由王立新先生最新写成的文章，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下面再重报一次今天的新闻纪要。中共又在西藏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共当局沉重的税收政策使西藏农牧民的生活越来越贫穷。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大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多谢大家。